当时的主导导演嘛，李少红又是一位女性，就当时我看着我就觉得，哎呀，这李少红那就是五皇啊，这就是辅佐两位辅佐大臣啊，对吧？就是剧里剧外就都是这种冲就这种感觉吧，
状态。
我在智力上不大容易，精神上不大容易辅佐任何人，啊，我对。
现在呢？
现在也不，
也没有这个，
我也不去辅佐任何人，我也不去辅佐任何人，不去辅佐任何人，啊。
来吧，
来吧，来吧，赶紧。
你让他歇会儿。
歇两分钟。你要不要喝口水啥的？
冰箱里有水。
唠唠饭，咱着什么急啊？
刚才整个可说了，咋还不来啊？
这怎么回事啊？
没
有。
这一来，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不是，这不想急着看。
这刚才录上了吗？
录着，全被截住了。
反正一开始啊，我就自始至终，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反正突然呢，有一天在那个大明公祠后边，王耀啊，正中啊，傻了。他比那个正中要活泼很多。
谁呀、啊？王耀啊？
还要更活泼是吗？
就是、
郑老师已经很活泼了，
就是看着没他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
拿劲儿是吧？
我都不敢看他，你知道吗？就是横眉立目的那
种，酷的那种。
赶紧给大家讲一那个段子，战国人那个，90年代初的，反正一车一车，那时候从那个夜店出来以后，然后呢，那时候不是爱跟留学生一块玩吗？一车留学生。然后后边是面的是吧？面的，然后他也坐上边，然后就进了北外还是二外外交公寓。进门的时候，保安不是得问一下你哪国家哪国家，你哪儿的学生嘛？完问你哪儿日本的，你哪儿韩国的，你哪儿的西班牙，你哪儿的？完问到他你哪儿的战国人？行，进去吧。最
真假的？
对啊，我日本人，我韩国人，
我战国人。
对，行，进去吧。
战国人，
战国人，
你得用外那个有口音那种。
那你当时具体怎么说的？
美国的，战国的。
然后估计保安最后还琢磨战国是哪个国家？
没有，去了三四回，我都说战国的。
保安
最后说你出来。
护着老子。
保安说我查了，没有战国这个国家。
没有，但是后来他们挺喜欢我的，就觉得逗。后来我老进去。
他吧，年轻的时候要比现在面相要厉害一些。他属于那个眉毛，
是
要比现在还要挑。眼睛也是那种特挑，
剧中就那样吗？
对，
剧里就是那样，
就不用绷发，就自然就
是
那种战国人长相。
花样更年华，
太平。作为女人，守望爱情是艰苦而绝望的。我也曾在感业寺，漫漫长夜，艰难地等待着你的父亲。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对学少的诚挚爱情，连神明都会感动，唯独感动不了他。你不可以这样做女人，更不能被男人的道德所操纵，不能成为他们用以完善自己德性的工具。这往往比服从他们的命令更可怕。太平，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要学会遗忘。
欢迎收听花样更年华，今天我是见到了我又爱又恨的偶像的苗姐，
我是见到了老朋友的端姐，
我是文化人上身的赵小妮儿。
好，开场三二一。
这个呢是一部本世纪初的大爆款，大家往后听猜猜这是啥啊。拍摄时间呢就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了，这上个世纪的事儿。2000年3月3号在央视8套首播，它不但长期这个收视霸榜啊，并获得了金鹰奖优秀长篇连续剧奖与飞天奖优秀美术奖。他的演员阵容有多豪华呢？ 就包括陈红、归亚蕾、赵文轩、傅彪，这些可能现在年轻的朋友啊不是太知道，但当年呢都是顶流啊，
嗯，
都是戏骨啊，
肯定的。嗯，
然后呢还有大家熟悉的周迅、李冰冰、胡静，那年周迅才25岁，豆瓣9.1分的古装大剧《大明宫词》，
不知道。
这时候得这
音乐
得配乐，对对对，
片头曲就起来了。现在，
嗯，这个很多小朋友肯定是没看过这部剧。
嗯，
这部剧呢，在我看来，它是通过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的视角，始于她对生活、爱情充满好奇与冲动的少女乐土，终于皇家权力这个斗争的背后的这些残酷悲哀的废土，展示了这个宫内斗争的风雨，展示了一代女皇为人母为帝王的不同的折角。它既是一部华美的情史，也是用强大的语言张力讲述了盛唐帝王家诗情画意般的阴冷和冷酷。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网友啊，
嗯，
对这个剧的一句评价，他说在这些华丽辞藻堆砌的背后是一个怎么样的灵魂在感叹着，此刻这位灵魂就在我们身边，有一个堆砌华丽辞藻的灵魂。
这位灵魂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果然是灵魂。
就别吹了，我要上厕所。今天坐在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的这一位嘉宾呢，就是写出了《大明宫词》《橘子红了》《恋爱中的宝贝》《气喘吁吁》的非常著名的编剧郑重老师。
欢迎。今天已经
鼓了
三次掌了。
Hello,
已经鼓三回掌了。对，那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称他为令我又爱又恨的偶像。好吧，这部《大明宫词》它的上映时间是2000年，2000年我正在广播学院上大二大三这样子。那么我学的专业呢就是编剧专业，
嗯，
这一部剧我看了整整一个学期。只要上课就是上那个编剧台词课，写台词，就是那老师只要上课就给我们放。
你粉丝
哇，就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放，然后呢遇到一些比较重点的这个片段呢就一遍一遍一遍一遍重播，然后就分析说你们说为什么这儿会这么写，你们说这个台词为什么会这样弄什么的，就让我们说，然后说
早认识你就直接毕业了。
真的
真的
真的真是晚认识了20多年呀。对，然后当时呢我的感受有几个，第一，真牛逼，这剧写的真牛逼，这台词真棒，
嗯，
怎么写出来的，
嗯，
第二，能不能别再让我看了，我真太那什么了，说不出来了，实在是我想看点别的，就是一个时间段内堆的有点太多了， 也有点受不了，就是吃山珍海味吃多了也有点腻的慌，你知道吧，这就是我对当时的这一部剧和郑重老师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直观的感受，
嗯，
又觉得哇太好吃了，又觉得哇不行吃太多了，就是这种感觉。嗯，所以我现在想先向郑重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写出来的呀，整个这个剧和这样的一个东西，
差，嗯，一个环节呢，嗯，
对，你先让他这个，
嗯，
啊，概述一下，先让他概述一下。嗯，
因为我是个外国人。
郑重张一点都不郑重，真是。
对，他是张国人。
对，
嗯，
什么问题啊，
哎，就是怎么写出来的，
嗯，哇，这问题，
嗯，
没多难。
嗯
嗯，就写呗，没多难。一个东西好了它就没有故事可讲，因为它很顺，它就是一个在一种一个场，然后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你自己的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它就其实挺轻易的，就在那个劲儿上 创作这东西就是这样，其实你要是一个东西做得好，没有什么故事可讲，尤其是当事人，
嗯，
因为那个对他来讲很 OK， 就很自然，
嗯，
就自然就流露出来了。
你想那个剧上映是2000年，拍怎么着也得拍个起码得小一年吧。
李少红拍片子还慢。
对啊，然后呢，再加上又要审，又要上，又要什么的，你再往前再推，你写这个剧的时候，那就差不多得是1997年、1998年的。
1998年开始。
1998年开始写的。
对，我从美国回来嘛。
对，那会儿就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嘛，对吧？
多大呀？
呀，有28呀！
你看，
哇塞，
那会儿才28，
28我还
写的这个
啊、
嗯！
而且你想正好
没事，他28也在夜店呢，
夜店写出来的，
主要在夜店，
不耽误人家把这写出来。
而且你说的特别对、嗯，主要在夜店写出来的，
真是在夜店写出来的。
对，
听着什么样的乐曲？
去蹦次大次，
就是
真
是
蹦次大次的。
倒是 top， 那时候98年电子。
刚
刚有一点点，
88，
噔噔噔噔噔噔，就那时候、
哦，还真是那么出来的，
对，天天玩，
嗯，
对，
哦，
对呀、啊，
所以你说我们老师要是知道这事儿，
带大家去夜店了就，
上夜店堵他去了，可能，
嗯
嗯，然后呢，就是。我们当时上课的时候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讲什么呢，讲这个年轻的太平、
嗯、
第一次遇到薛少、
嗯、
在那个上元节还应该是上元节的街上、
嗯、
一个一个掀人家的面具、
嗯、
然后遇到了一个薛少这样的美男子、
嗯、
被迷住、
嗯、
少女情窦初开、
嗯、
说老师就给我们拿他后面跟午后的一段对话来反复的讲，说你看人家这段台词、
嗯、
写 女孩子第一次爱上了一个男人，他是怎么写的，他说了什么，他是怎么表现的，你要说爱你不能只说爱，你要说什么呢、
上身
来、
他有着红哥哥的鼻子，高高的直直的，好像山的脊梁，眼睛特像弦，不仅很大还长长的像一潭深水，她眉毛可漂亮了，是那种剑眉，透着英气，哦对了，还有嘴像藓，嗯，不，更像蛋，厚厚的唇，嘴角还微微上扬，下巴上还有一道，就在这儿，很威武的样子，哦我知道了，是牙更像藓，雪白整齐，泛着青青的品色，他笑起来的样子啊，好像春天里最亮丽的一束阳光。当着编剧，
当着编剧
说他的
台词。
这个是周迅25岁演一个14岁的太平公主，14岁她演出那种第一次可能对异性被异性就彻底吸引的那种，这。一詹国人他怎么写出的一个少女的那种，
这段谁写的，
谁写的，
嗯嗯、啊、
对，詹国人是怎么揣摩出少女的这种情窦初开这种心态这样的东西呢？
我先把我自己想象成一个少女，
嗯，
然后再把我自己想象成少女爱那人，
嗯
啊，
剑眉吗？他就是剑眉吗？
啊、哦，他写的是自己。
这不这不是写东西最基本的原理，都是在写自己，
嗯、
写自己的愿望。对呀、啊。
那就说明那郑老师很
每一个人都可以分裂成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这个就是荣格的理论嘛、
嗯。
我们的构成是我们偏女性的那一部分和偏男性的那一部分。
阴阳。
其实，在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跟自己谈恋爱嘛。
嗯，这个是这个是
想象自己是最完美的。
嗯，
恨自己的时候就把自己想象成最糟糕的。
嗯，
这些都可以用语言来说。
嗯嗯，那这一段是一气呵成写出来的，还是也有
一
切
都是一气呵成？我跟你说了，当时很轻易写这东西，
真的没有。
对啊，
没有任何的。
在夜店玩，雾雾端端看见她，哇，很漂亮。想象她，如果那个时候女孩基本都羞涩的嘛，
嗯
啊，什么样女孩可爱？ 先想把自己想象成男的，我怎么爱上一个女的，好，这个女的特别直接，直接掀面具。
嗯，
生活中你见不到这样的女的，她们都有这个趋势，直接的趋势，
嗯，
但是戏剧就是最极端的，对吧？
嗯，
好，想象一个行为，她把面具就揭开了。
嗯，
作为男的我很喜欢这样的女的，然后再站到她角度说，嗯，
他会喜欢
okay, 他会喜欢什么呢，对吧，
嗯，
自己照镜子，这儿可以再好一点，那儿可以再好一点，把最好的状况写上去，okay,
对，把那个 PS 的那个过程嘛叙述到文字里
exactly, 特别好，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一切事儿，我现在特别想做的事儿就是去神秘化，去魅，
嗯，
我叫，
嗯，
没多大事儿，李白也没多大事儿，
嗯，
无非就是抒发。我觉得这种把一切神话神秘化，
嗯，
不好。
嗯，
我现在就一切没有那么神秘。啊，
你是现在才开始有这样的趋势，还是从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
嗯，
啊，然后我就跟这种神话的这种传统做斗争，中间就很，
嗯，
就其实不顺利，但是我就越来越坚定。
嗯，
我觉得没有，不要把任何事情把它想象的或多神秘多伟大多大，最伟大的东西都是最简单的东西。
嗯，
啊，你回到你的那个自由的状态，没有负担的状态，二皮脸的状态，
嗯，
就会有最美的文字。
嗯，老师你听见了吗？
啊，
李老师
他跟他
你听见了吗？
李老师是谁
啊？我们上课的老师姓李啊。
李老师好，
李老师你的小迷弟。
李老师好。
对对对，嗯，这就是一个这个真正写出来这个文字的作家对这一段文字的一个心路历程，
嗯，
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历程，就是一气呵成。
嗯，
是，
嗯，
你说的很对，一气呵成。
嗯，
因为他这个灵感，所以人小作家必须要玩，
嗯，
要感受，要体验，嗯，然后要分裂。
哎，
而且热爱这种分裂，不能害怕这种分裂。你会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开始害怕这种分裂，
嗯
啊，你度过去回到分裂的状态就很好，就很自由。你那个第一步的自由是无意识出来的，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
嗯，
但是后来就开始意识到，就觉得哇，这个就害怕这种性格或者人格，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又度过这一阶段了，我又回到那个时候的样子。
那中间为什么会有害怕的感觉呢？
那个，因为大家大部分人是谨慎的，啊，是谨慎的嘛，
嗯，
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人性的环境里面，对吧？遮掩的，谨慎的，要这个，对，要打破这个。
那是不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现在
看
山还
是
山？
嗯。
就是他之前的那种让他害怕的东西他可能会克制，
嗯，
然后但是当你度过了更也说白了更了解这个了，
嗯，
或者掌握了你就还可以那样，
嗯，
我就说对生活这感受就很重要，对于写东西的不可以写在家里坐着啊，那个是不是把自己先神化了，你知道吧，觉得自己是谁，其实就应该出去，因为这个灵感当时我就想看，你像端端他们小时候都很漂亮，然后在那个舞池里他们各种神态其实都综合在所有的这些人物里面，
嗯
啊，他就是，所以为什么这个，
有你
为什么这个是必要的，
对对
这个过程，
嗯，
而且它是必须的，
嗯，
而且是就是你虽然很累，当然当时体力也好，就是他这些都在沉到你的潜意识中去，每一个女孩或者男人的最有魅力的时刻其实都哇，就都等你写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去构去把他的一点他的一点他的一点然后构成一个，
嗯，
一个人物，
嗯嗯，
所以这个过程真的很重要。
嗯，
嗯，
这个剧本写了多久？
就很顺，我们总共六个月半年到七个月吧。
那有多少字？
多少字？
因为这是
一个很两万字一集，44集，
嗯，
写了44集，就88万字嘛，就差不多就是，
嗯，
对吧？
88万字，对对对。
那两位编剧是怎么就配合呀？你肯定有你脑里的宇宙，他有他的。
嗯，
我就是，首先王耀是我兄弟，
嗯，
我做什么事都带着他，
嗯，
从小我们是怎么说发小。
嗯。
然后呢，这个 就后来先是我去双红那儿，然后后来我说我要带一个人进来，那个时候就跟玩乐队似的，哥们儿那就必须一块玩。
嗯，
然后就是分嘛，我们就先聊聊的都很透彻，然后 OK 你写这场，就这种我来分配这些。
嗯
嗯,
嗯，那也得保持就这个语言，
我来统稿、
哦、
最后是我统稿、
哦、
啊我修改他那一部分，我再去完善完美统一到一种，当然我们俩相对来讲比较近，在某些领域比较近，比如说在诗的这种诗性上，
嗯，
相对来讲比较近，因为他是诗人，王耀最早写诗、
哦、
所以他那个、
嗯
语境
对, 对，就是在就，但是在戏剧感上差一些，我是在这些方面，在情节在这些啊，然后包括、诗人的对话是不好听的，因为它不是戏剧的对话，所以我的那个我呢就比较常于写对话，因为它是逻辑，逻辑对逻辑，你要感到我要一个高潮，所以它一定是在是吧，它在有节奏的和这个然后堆到这个高潮、
嗯、
那么这些都是我的任务，把它捅到是吧，这个戏剧
整合
起来戏剧性上，
嗯嗯
啊，叙事戏剧性还有语言的，我语言比较严谨，到现在也是，我到现在也是，我认为语言的根本是逻辑，它的力量在于逻辑，我觉得中国人的语言这个逻辑能力差，所以我们台词比较平淡，或者说是要么就是太水，要么就是到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哈，要么就是不懂，是因为逻辑感差，心理的逻辑感差。
嗯，
其实每一个人就像我们在这儿说话、其实我们都有，我们有一条隐在的一条线索、这个线索是由我们隐蔽的动机愿望构成的，是吧？你要找到这个，那才有戏剧，才有是吧？我们才能虚构出，是吧？生活中见不到的所谓高潮，等等等等。
你觉得
这些，
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系吗？
太有关系了，太有关系了，太有关系了。包括你们那个戏剧教育，包括电影教育，我觉得这个本身都不爱说话。本身都是咱们这个习惯，都是有不同意见都埋着，对吧？避免冲突，这都是跟戏剧的原则，是完全相悖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习惯。
我有这个体会，因为我小孩不是在泰国上国际学校嘛，他现在是三年级的那个数学，二年级的数学我看了一下，我竟然不会。很简单的，但是他提问的方式和那个就是所要让你给的这个答案跟咱们这边的不是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立体思维的，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就是如何完善我们的这个发展，就作为一个人嘛，他的全面发展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所有人的任务，所以这个我觉得有必要找到我们弱在哪儿啊，如何就是它的当代性欠在哪儿啊，我觉得必须得是雄辩的，得是因为现在我们吃很多亏，对吧，因为表达的不顺畅就在各个领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很吃亏，有时候着急啊，你本来做得很不错对吧，但是你的阐述
就没
僵，
那不就是我吗？
僵硬，僵硬是吧？然后那个就是这个不会表述，知道吧？也就是我现在做戏的所有的，我都就是我的总的主题，就是怎么把你自己的真正的成绩用一种大家懂的语言，来告诉别人。
那您是从一开始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还是说在某一个节点上说哦不行，我要改变，我要去练习，或者是怎样？
没练过，我从小就这样。
我觉得
这
是天赋，
就是
这
样，
这是天生的，这没。
我觉得就是你看我小时候吧，就比如说中国小孩，我们这一代的都喜欢看三国呀，什么那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水浒这些，我就不爱看。我就不爱看，我不喜欢那种叙事，我不喜欢那种叙事，基本还是一种戏曲式的脸谱的叙事，我觉得我看不见这个人，我宁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那个 书都是，比如《铁道游击队》，我就喜欢
看、啊，
我就喜欢这种有，它跟人贴近的，
对对对。
然后另外它有基本的有情节的这种，
嗯、
就是我就是这个我就喜欢。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这都这种类型的叙事，其实对全体中国人都是比较新的。也不是一个很熟练的，但是相对来讲我更喜欢看这些，
嗯，
所以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说，
嗯，
因为你的但人家都看过，
不是主流
吗？对、
啊、
对啊，就是我就显得很俗嘛。你像什么铁道游击队、
嗯、
平原游击队、
地道战，
包括对对对、我喜欢看这种，我喜欢啊，这个嗯，我喜欢这个。
我也爱看《地道战》
我也爱看《地道战》呀、
啊，有意思。
对，就是因为那里面都是人嘛，
嗯、
对，都是活生生的。
相对来讲，它还是脱离不开那个套路
和那
个脸谱化，
对
吧？
对对
对
对对，
但是相对来讲会、
嗯、
对
鲜活一些嘛。
对对，
就《水浒》就感觉就是一个一个的标签儿，
嗯
嗯,
嗯，就它可能没有特别让你能，
所以对这些东西的。再改造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它是
嗯,
嗯,
嗯
就是把它
《红楼梦》你爱看吗？
我到现在也看不下去、
哎、
但是我想看一看，因为年龄到这个时候我觉得 嗯,
嗯
我应该开始补这一课，
嗯
我相信我要补这一课的话我会发展它，
嗯
我会把它发展成更跟我们更有关系，而不是一个考据类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
对对对，我觉得随着活的时间长了，我现在就没有那么理想主义了。
嗯
啊，我就知道啊，中国人作为一种种类，啊，作为一个 species 是吧？它实际上没什么变化。
嗯
啊，哎，我觉得我可以看一看啊，我而且。
因为大明宫词它是大段大段的台词。
对。
就小时候你就根本看不懂，就你听不懂它里面的就是说的太华美的或者说太深层的东西、
嗯、
爱看肯定是、
嗯、
就是那我那会儿看的时候那纯是看热闹，
因为李少红的片子我都爱看，
我
就特别喜欢他，
看看周迅啊看什么的，因为他那个灵动啊，
嗯，
再加上那个台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段，
嗯，
他真的像一个14岁的少女，
嗯，
是吧？又有台词、造型，整个的这个布景加持、
嗯，
就特成立。
因为你们就是了解过那个李少红的片子吗？我觉得他片子要比一般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导演要细腻很多，
对，
而且也特别文艺。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先锋感，
对，
嗯，他这几部片子都包括郑重老师编剧的这几部电视剧都具有先锋感，
对，情感那个抒发
的、
嗯、
那是
的
是的、嗯、
这个当时之前应该也是有沟通的吧，
那当然得有沟通了，
对，他也对你们的表叙事方法、啊、语言的这
他得认可呀，
太有张力了，
对呀、啊，因为那个没有那么写的嘛，
啊，就感觉你要把一个人内心的这个东西还能完全的表达的完整，
嗯，
这太难了，
嗯，是
他本身我就觉得是一个那个时候就比较先锋的一个导演，比较另类的，
对，
能接受新事物的，你想他那部剧能黄觉那时候没演过剧。片子直接就用黄觉，
是是，
黄觉演的是谁呀、
啊？《恋中宝贝》和周迅、
啊，对
主角嘛，
也是周迅
介绍的嘛，
对对对对对。
那、嗯、郑老师《大明宫词》里演的是哪王子？
突厥王子
啊！我当时看见这张脸啊，也是就印象就特别深，然后后来再听说再看见，我还想这。是不是啊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你在参加拍摄的时候演员们对你的台词有过什么样的当面的反馈吗？
怎么这么多呀、
哎、
对，
好奇，
太难背了，
对、啊、
是有这个呀，
有，
对对对，他有好多演员就他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台词，
嗯，
有时候我就做示范，
嗯
嗯，
我说 OK 那我说，
嗯，
包括跟少红我们这个交流也是一开始他也有一点犹豫，但是他的好处是他对于新的东西端端说得很好，他就是他有一种天性，就是接受新的东西，而且他不仅接受还用他的全部意志去支持这个东西，这个其实很难，我现在知道他的这个贡献对于这个
电影
真的，因为像我这种人不大容易被人 轻易接受，
嗯，
性格也比较个也比较
格色，
比较、
嗯、
就像他说的，一般人也不怎么敢理我。小时候，
双向情感障碍，对，应该是。
那倒没，
很多天才都是先锋者，
嗯、
都
是
双向
高级病，高级病，
高级病，
高级病，
双向。
人家还没怎么着，先给人断了。
要不然怎么把
说我这
分裂成一个14岁的含苞待放的这个少女，然后又分裂成一个这个
威仪的
女
王？
女王，
对，
就说到这个威仪的女王。昨天喵哥，因为我就为了今天这节目啊，我就刷了刷《大明宫词》，就是放着，
嗯，
然后呢，那个有的台词就会叮一下，就是。那时候确实是没有这种感触的、
嗯、
然后喵昨天发了一段这个武则天
跟
薛少
聊天的
聊天、嗯、就是那个
诚实，关于诚实，那我写的很
哎呦，
我记得那写的特别过瘾，
哎呦哎呦哎呦，
哎，我觉得当时就看这个我就在想，真的这个妈呀，她既是妈也是王，
嗯，对，这真的是我最爱
的。你说
的
这个每一个妈都是王，你没发现而已。就中式的每一个父亲都是 king，
嗯，
每一个妈都是王，
哎，还真
是都是
queen。
其实这就是最，这是常识。其实这个不需要找。有时候我就特别奇怪，我说你们的妈爸不都这样吗？在实质上，
控制欲，
就这么简单，
对，
控制。
确实，但是
他的
对，但是这一段给我们的震撼，
你俩谁
演那个？对，
这
更武则天，
喵肯定是武则天。
嗯，
我是薛少，
对，
我就是那个。
好嘞，开始。
太平温文尔雅，聪慧贤淑，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妻子。
谎话，你违背了你做事的原则。
可太平确实是一个。
你跟他一起讨论过前辈留下来的旷世诗篇吗？你跟他做过画、下过棋吗？你跟他一起逛过集市吗？还是曾经相伴出游咏春？
都没有。
那他何以聪慧？哪儿来的贤淑？温文尔雅又从何谈起？你分明是在用优美的词汇糊弄我，所以就谈不上是一个老实人。我再问你，你是不是一个好丈夫？
不是。
为什么？是不会还是不想？
臣不可能是，不会，不，臣不想。
好，你终于开始说实话了，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臣只能是一个妻子的好丈夫。
哪一个妻子？
被您赐死的惠娘。
所以你怨我？
是的，我怨您，怨您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而剥夺了他人幸福的权利。
所以你就不给我女儿幸福，你甚至冷落她，嘲弄她，以发泄对她母亲的怨恨。
是的。
你认为这符合一个大丈夫为人的道德吗？符合一个老实人做事的原则吗？
不符合。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您是皇后，您有天父的权利，就连神明都仰慕您的威仪。
因为你恐惧，因为你畏惧强大，所以你就把愤怒转嫁给一个软弱的，甚至比你还无能为力的人的身上，并且完全忽视他无辜受虐的心灵，这公平吗？
不公平。
不仅不公平，而且卑鄙。
难道我就注定了要遭受命运无情的捉弄，做一个爱情无耻的背叛者吗？
好，我最爱的一段。正如你所说的，首先击败你的是连神明都仰慕的威仪，因此你的失败不足挂齿，你还没有糊涂到同神明决斗的可笑地步。况且你应该感到幸运，毕竟你还没有被剥夺悲痛的权利。过去你没有背叛爱情，可敬可贺，可是你现在却在嘲弄另一个女子赤诚的爱情，甚至这比背叛还要可耻。一个人遭遇不幸，通常有两条路，生才有可能使命运重新滑入幸运的轨道，并且令他人也分享你的欣喜；死则使命运跌入更不幸的深渊，并且把他人也强行拉入为你陪葬的行列。驸马，一个男人，如果他以折磨一个女人的方式缅怀另一个女人， 那他连世上最刻薄的妇人都不如，更称不上是一个诚实的人。你要拿得起，放得下，要学会遗忘。我曾经告诉过你，太平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坚信他不仅值得我挚爱，他值得任何世上的一个人的真爱。关键是你有没有给他一个机会。记住，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慢待他，无论他以什么样的名义。驸马，回家去吧，好好待他。
哎呀，鼓掌。
可以可以、
这个、
我觉得你这个你那个找的那个转心理上的那个弱女王的找的很准。
毕竟
就是他在后面，其实他更多的是他对他女，其实他是有一点祈求，
是的，
因为他已经把他交给他了，
没错
啊、
嗯，
所以你那个转的那个位置很好，
对，就是丈母娘对女婿再不、
啊、
再不待见，也不敢轻易得罪女婿啊，
那肯定是嘛，所以他这个就其实这些呢，就是他有一个对生活的观察，
嗯，
这个是一个天分，我认为，
嗯
啊，这个就是，哦，就是。就是这其实这个他整个的这个情绪的起伏，你用大白话讲你都可以讲清楚，
是的，
这不就是一女婿丈母娘很霸道的丈母娘，她最终是弱势的，
对，
她肯定在某一刻她是有一种甚至是求她的这种，
对，
所以如果要演得好就是这个，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好，
谢谢，
我觉得真的真的你那找的位置很好，
谢谢，嗯，但是其实你之前也设计了他在戳破他的伪善，对
呀、
啊，
对
吧？
那是
他要打击他、
啊，
打到泥里。
戏嘛，就是他其实他根本上是一个、
嗯，
就跟我们平常生活中两个人，他其实就是一个强弱的转换。
嗯
嗯，
人和人交往就是这样，在你跟你、就包括跟你孩子，跟你是吧？这个家人任何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好的台词就是在这个强弱中间要找到实质的你刚才说的那种公共的逻辑，
嗯，
哦，这个他基本的情况是丈母娘跟女婿的关系，
嗯，
对不对、
嗯、
那你就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可以强入，但他一定是弱出的，
对、嗯、
因为他实际的逻辑就是现在女儿是跟着他的，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我来讲这都是常识、啊、
这个时候
也太早熟了
啊，28岁就有这常识了，你是怎么洞察到这个常识的呢？
哎，我就
从逻辑上
讲，我生活在这些、
啊、
我因为我就生活在这个常识给我布置的氛围里啊。
那、
嗯、我妈、
就
是、我爸、
嗯、
我不就是这样，我观察，
那时候你也没结婚啊，
但是观察姥姥，
我观察我姥姥，对啊、
嗯、
奶奶就他们的矛盾，
嗯
啊，然后对啊，我去琢磨啊，这个就是去这就是在琢磨一个习惯嘛，就是对人性的这个、
嗯，
他可能就是早会思考这些，就是他能观察到、
嗯、对，
而且加上
他
的职业、
嗯、
然后他就能运用、
嗯、
这是一个天赋、
这个、确实这个洞察力确实
是真的、
确实
你像我现在在其中我都
对，反而可能身在其中就，但是你可能你以后只要真有了女婿你可能也就不一样了，就不一定了，说真的，
嗯
那也是不一样的个性，因为他带入的可是一个王，
嗯，
然后他又带入一个母亲、
嗯、王、
哎、有可能我也是这种，你
我觉得王这种东西什么皇后这些东西其实都要去魅，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一个
人、
嗯、在一个秩序上的
一个
他没有那么神秘、
嗯、
王没有他跟本质上他就我刚才说了每一个爸都是一个王，他这个文化是这样的、
嗯、
在那个小的集体里他都是王性，他都有王的那种、
嗯
那种天生的强势、
嗯嗯、
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那种是吧、
嗯、
那种意志控制的欲望、嗯、等等，
而且就是喵最喜欢的那段台词，我真觉得这个武皇啊是个智者，
嗯，
就他很智慧，他先会说行，这个首先打败你的是连神明都仰慕的威仪、
嗯、
那就说明你根本
上高度了，
对，您就无力回天，您就你还很聪明，你也不糊涂、
嗯、
你也不跟神决斗、
嗯、
对吧、
嗯、
然后还肯定他你不糊涂、
嗯、
然后呢紧接着又还稍微就是让他觉得他也没那么惨，就是毕竟你还没有被剥夺悲痛的权利、
嗯、
就好像让他要我是薛朝可能就瞬间就被 PUA 了，就哎，好像有点道理。
洗脑高手，这是
对，然后再 在指他去可歌 可颂的，就是你对这个亡妻的这个缅怀哈忠贞、
嗯嗯，
但是你又去伤害了另一个对你挚爱的一个
女性，
单纯的小女性灵魂，
嗯嗯、
那你这就不，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给他正着说，反着说，哎，
就把路都要堵死，
哎，条条路都给这谁，咱要有这么一妈呀，确实也挺是靠山的，
嗯、就是打一巴掌揉三揉这种嘛。但是其实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啥呢？因为实际上历史上薛少并没有一个被武后赐死的前妻，
嗯，
他一开始娶的就是太平公主嘛，
嗯，
然后最后是因为武后的猜忌把他给弄死的嘛，
嗯、
对吧、
嗯？
那当时你们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情节？我为了让我闺女嫁给这男的，我先把这男的媳妇给弄死了，
嗯、
就是你为什么要给他设计这样的一个情节？
他对戏剧的要求，
对、
啊、你说的那个实际的状况，他不是、
嗯、
他那是一个事实，
嗯。
那个不叫戏剧，
嗯，
他这个是现在很多人都是在写戏的时候只写事实，
嗯，
事实是构成不了戏剧的、
嗯、
戏剧的基本原理是事实之下的秘密，
嗯，
我们看这个秘密在什么情况下被照揭示出来、
嗯、
这叫戏剧、
嗯、
所以你任何东西现在都是写表面上哦发生什么了，对吧、
嗯、
然后去、
嗯、
去找最表层的冲突、
嗯、
是吧、
嗯、
它没有秘密、
嗯、
没有秘密的话就没有戏剧，也没有对人的揭示，
嗯，
所以这个就是它本身就是故事的要求，或者说，
嗯嗯嗯嗯，因为这个情节包括太平后面的这些遭遇，实际上在当时我看以及现在再回头看，大家的讨论是比较多的一个情节，就是安排了把薛少前妻弄死，把自己女儿嫁给他这个情节，
嗯，
就是大家的争议在这个点上是比较多的。
争议什么呀？
就是争议说这个也把这个武后塑造的有点过于心狠手辣了吧，
这
就是会有，
这不是在中
会有这样的争议你知道吗、
啊
啊、而且但是呢你同时还给他塑造了一些正面的东西、
嗯、
其实这也是想跟你讨论的下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这里面、
嗯、
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好人，
对，
这一整部剧所有
的
人，
是
的，对吧，
是的，
而且呢比如说像一些女性角色，比如说韦皇后也是一样的，
对，
包括后期的太平也是一样的、
嗯、
你会把他们的这个野心勃勃的这个东西，
嗯，
你甚至在歌颂这个东西，
嗯，
对吧，
嗯，
就是我还是想说是什么让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你想上世纪末嗯，基本上还是比较的怎么说呢，男性视角可能更多一些，
嗯，
咱们的艺术作品也好影视作品也好、
嗯、
但是其实像这样大张旗鼓的歌颂女性野心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嗯、
其实说实在一直到现在都不算多，
嗯， 嗯，
对
嗯，
所以这个东西是怎么到了你的脑子里面，
这个
这位张国人，
嗯，这不就是又回到观察上，这不是本质吗、
嗯、
啊，这
不
是事实吗？
我觉得这个是态度，就是你在这里面透露出了你的态度，而不
是，他
是
态度，
嗯、
也是真相啊。
嗯，
但每一个本来就没有坏人和好人这么一说。
嗯，
我觉得一个发达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早就过了去判断一个人你是一个坏人或好人这个初级的错误就不犯了，
嗯、
因为大家这一个基本的通识是人做人很难，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嗯、
挣扎在自己这个天性中的。这个是吧，就是野心，这是我们的天性啊、
嗯、
我们想比别人要好，我们想有拥有更多的，这是天性啊，他你怎么把、
嗯、
你不能把它算作是这个是一个就是永恒的一个我们跟他去有时候他赢有时候我们赢的过程、
嗯、
这个这不是就是这是人的本质啊，
嗯，
我觉得你得回到人性再来谈人的冲突嘛，
嗯
啊，如果你就是你充满就我们就是充满了判断黑白的这种思维，这个你说的很对，现在反而我觉得、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实际上是戏上边显得更幼稚了，好像相对来讲、
嗯、
但实际生活中的人早已明白这道理了
啊，
生活中我很少看到谁还说你呀、啊、怎么这操也没这样的了，现在其实大家因为他都艰难的这种高竞争的这种求生的环境里边，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共识了、
嗯、
就是都不容易、
嗯、
对吧、
嗯、
他不过是犯错误而已、
嗯、
是吧、
嗯、
而且我这个这就是一个好坏参半善恶这参半的过程，
嗯，
善恶都有，这个是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身上有善有恶 啊，然后这一辈子就是活得怎么让善，最终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因为还有很多人从恶中感到幸福感，这个你也没法怪他，这是上帝的问题，
嗯，
他把我们造成这样了，
嗯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哲学的，就对于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些基本的看法。我到现在我也是在坚持在这个理念上再去写新的东西，再去拍新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郑重老师是我又爱又恨的偶像，就是我爱是爱在这里，
嗯，
就是在我二十出头，在我的女性意识正在强烈的往外冒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部剧，是之前基本没看过的，
嗯，
因为咱们说欲望都市都是在这之后看的了嘛，
嗯，
那会儿之前基本没看过是这么样的一个复杂的多变的喜怒无常的好坏参半的野心勃勃的女性角色，
嗯，
这么鲜活的出现在一个电视剧上面，
嗯 嗯，
就演 武则天的可能很多，
嗯，
但是用这样的视角，啊，表达的，
嗯，
确实没有，
没有
没见过，啊，
前面后面都没有，嗯，
就是表达他怎么恶毒，
嗯，
纯恶毒，
对，
杀自己的孩子，怎么就嫁祸于人吧，
嗯，
就是全是阴谋算计，
嗯，
然后呢，要么就是表现他的美，
嗯，
啊，怎么魅惑男人，
嗯。嗯嗯，
然后但是就在当时的这那种环境下啊，一女人她就是弱势，
嗯，
就是她一个弱势，她要怎么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孩子，那惠娘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啊，
嗯，
她没有权势，所以她就没法保护自己，薛少也在一个女王的面前她也不行，她也没法保护自己的妻子，所以为什么我要成为女皇，
嗯，
对吧，那这事儿就特成立，
嗯，
那这女人，那现代的女人又能又有学识，又有工作能力，又出去社会上拼搏，又得回家照顾孩子，照顾家，
嗯，
这不其实现在个个都是武则天，对吧？
是，但是其实你想，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女性，就是在我的成长环境里呢。女孩子虽然没有被那么的要求说你要小心谨慎，你要这个乖，你要听话，就是我的成长环境并没有特别要求女孩子这样，但是呢相对于男孩子来说，女孩子还是要被要求说你要收敛一点，你不能表现出特别多的这个野心也好，
嗯，
或者是什么也好，
嗯，
啊，甚至就是你的成绩都没有被过多的要求，
嗯，
就是，
嗯，
我并不觉得说这个是来自长辈的家人的故意的要轻视你或者怎样，但是他可能就是一代一代一代这样子，就觉得女的就应该往后头稍着，
嗯，
男的就应该往前头冲着，
嗯，
对，
嗯，
或者说咱们再说的温情一点吧。男的就要保护女的，
嗯，
女的就要在男的的庇佑之下幸福的生活，平静的生活，
我觉得也
就
很好，我觉得这样也没有，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他这个本性上男的就是应该保护女的，
嗯，
我现在的变化是从我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是比如在这个时期写这个的时候，是吧，
嗯，
一个个人主义者跟一个自由主义者，现在有20多年了，我现在有一点开始往保守主义的这种保，在哲学上啊，我们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两大派别，
嗯，
到两大主流的，
嗯，
我现在开始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迹象就是我不认为这是一句错话，作为男人来讲，一个男的嘛，对吧，
嗯
嗯，
那你的魅力就在于你是健壮的坚强的，你可以保护别人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是很对的，
嗯，
就是或者说是有美感的，
嗯，
就是在这就只有两种性别，
嗯
啊，
嗯，
我觉得这个嗯，它不是一个值得去以任何轻视的态度去揣摩它背后的价值的那么一件事情，
嗯，
它本身它是有道理的，
嗯
啊，
嗯，
啊，因为就是我们就是这么我们这两个性别，
性别差异
就是这，
嗯，
就是这样一个，所以我对现在这种。啊，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这个现在这个女权的这种哈，这种是一个奇观哈，
嗯，
现在就是整个舆论场上，
嗯，
啊，我觉得有一点，我有时候经常想这个事儿， 啊，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我开始就是说其实有一些源代码，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生物的源代码，跟动物一息相承的，就是雄性和雌性，我们如何界定这个位置啊，它也是一种平等，不是说我保护你我就可以得到我要优势，我是吧，你就得顺从我，我觉得这个逻辑可能有一点是吧牵强。
嗯
啊，但是它还是平等的，就我即使保护你我们也是平等的，我觉得这个啊，
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对
啊，
我们的
简爱是怎么说的，
是
对吧，
是是是，
女性她有一个子宫，它就有每个月的生理期，然后真正正常的说生龙活虎的荷尔蒙都比较平衡的就七天，所以那个那必然有情绪啊，所以她女性就更触感就更敏感，
需求更多，
那需求就更多，那她女人的要求就会高，然后男人呢可能慢慢的也就是说女人像您说的也不是那么需要说男的保护了，加上现在咱们也非常安全，这个对吧，那也就可能不需要当那么多庇护，那就是就自然产生了现在的这么一个社会现象，这应该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推进的一个发展过程，就必然有这么一段男女开始有这种权力上的对立博弈，所以这也是无可避免的。
对，这是一个进入现代国家的一个标志，就是女性的位置，什么是真正的平等这件事情啊？
那
我们就进入到这么一个冲突的时代，理性、感性和灵性构成一个人。三位一体的，我们以前长期的忽视灵性，就是这是我们这个，当然它其实我们不缺乏灵性了，在历史上是一个重灵性的国家，
对，
但是就是一个在就是说在这
一段
特殊时期，
一段
我们泯灭了灵性的价值，所以造成了这个一些人的不平衡。我觉得现在又可以有了，你有了基本的物质的这种哈，你知道。就是对灵性的这种渴望开始成长，这个大家都在这么一个趋势上，
大娱乐时代过了嘛，
所以现在一个好的东西，一个好的作品是应该突出灵性这种灵性的，不能说是功能，就是它的要给它留出位置在事物的成因上，这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我感觉到了灵性，你像这个大明宫词还是强大的理性啊和一种
逻辑，
强大的，这是理性层面，是吧？然后这个和这个古典的感性，
对，
古典的感性就是，古典主义的，比如说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这些都属于是古典主义范畴内的概念，对吧？它缺乏灵性。缺乏灵性整体上，所以后来那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
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大明宫词这个剧啊，它可能我不知道啊，当着你面我瞎说啊，就是它可能只是借了这么一个壳子，
对啊，
就是这个人物只不过就是哎，这人叫武则天，这人叫
哈雷，
哎，对，他也可以叫张则天，他也可以叫谭则天，
是的，
对，他只是借了这么一个人的壳子，然后去讲了一个他们很想讲的。很莎士比亚的那种故事，
是一种理想的人性的故事，
对
啊，一个在起码在表达上是雄辩的做人的这么一种状态，
对，
它不是历史，因为跟历史离得太远了，
完全。
那唐代是一个极度的严酷的等级社会，每天七天以后，大部分地方是黑灯的，
宵禁的，
是宵禁的，是吧？然后仅仅在那个市场那儿有几个黑人的面孔，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后来夸市城，那其实都是在写味。未来呢，但是就是从来没勇气回到一个在那个过就再去找中国人特有的 那种我们说打引号的浪漫，这些词都是西方词汇 romance、
嗯、
对吧，其实这个都是西方的概念、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你像侯孝贤他们那些更前辈们是吧，他们其实他不会，他我甚至不认为他们就会认为 OK 大明宫词挺能说的而已、
嗯嗯嗯、
你知道吗、
嗯、
所以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他们更去追寻在那个实际的情况下人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课题。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如果有一天我再回到古代的话，我愿意做这件事儿，因为它也是丰富的。
嗯，
人性它不可能缺一个层面。
嗯，
但是它的表达绝对不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为什么写完这个之后我开始厌恶说话，我长时间的失语
说太多了，那一下子
就烦了，我觉得我这也算到头了。
嗯，
我也很高兴。那好，我就是我甚至尝试着写默剧，就不说话的剧、
哦、用肢体，
对，也不是用肢体，就比肢体要更丰富了手段、
嗯、
是吧、
嗯、
但是我就是很长时间我不爱，不就是我就强迫我自己叙事，就完全是不靠语言不靠台词，然后人如何表达自己、
啊，这个就、啊、对，这就更难了，
这很
难、啊、特别
难
的。
所以为什么我
行下一期节目都不说话，来一期
来一期默剧，来那就来一个视频直播，
咱就对着抽烟，
惊了，
播客节目没声，就跟六娃葫芦六娃吧，精灵透明娃，
透明娃，嗯，所以你看，你下一部《橘子红了》的风格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那是一个通俗作品，
对对、
啊、
对
对，
嗯，
那个就更轻易了，写的
啊，那就更轻易了，
对对对、
哦、
对对对，那时候就变得油滑了一点了，在国内待的时间长了、
嗯，
那时候就有技巧在里边了。哦，人就这东西肯定他喜欢，你知道吗？就狗血起来了。
对，因为橘子红了就是给我最大的震撼，确实是就是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主角叫秀禾嘛，
嗯，
现在那出嫁的衣服不都叫秀禾服吗？
嗯，
就是秀禾穿出嫁的时候，
嚯
啊，嫁给老爷的时候穿那身，嗯，复制下来现在都叫秀禾服。我还在想，
我也不，我
都
不知道这
是
真的，我还想呢，我说这不是明明是一个小妾吗？为什么、
啊、这有啥可？
对呀、啊，你出嫁你要为什么穿一个小妾穿的衣服？但是可见大家对秀禾这个人物是有多喜欢。
嗯嗯，
对吧？
嗯，
他虽然狗血，
嗯，
但是大家都很喜欢。
是是是，狗血又不是一个贬义词。
对，因为、
啊就是、
因为他最后变成了团宠，
嗯，
就是这一位女孩最后变成了全家的团宠。
嗯，
她嫁给老爷当小妾，然后呢，跟老爷的弟弟怀了孩子，然后呢，老爷和太太知道了以后，不仅没有怎么着她，反而把她当成了女儿宠、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节。2002年、
嗯，
这部剧是、
嗯，
就当时也是很炸裂的，
嗯、
你知道吗？
嗯、
你搁现在也拍不出来，也写不出来这样的情节啊。
嗯，
是不是张老师？
也是周迅、啊，
也是周迅啊。
嗯
啊，
嗯，
确实是、
嗯。
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剧就比较的技术流一点了，对不对？
嗯，对，就少了哲学。其实对于我来讲，它、
嗯、
就是它没有哲学思考。
嗯
啊，它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让大家看着。兴奋就完了。
嗯
啊，
我现在觉得、
嗯、
跟郑老师聊到现在啊，大明宫词就是他，
嗯，
就那种张扬，
嗯，
那种，
嗯，
有点霸道，
嗯
啊，我就是要这么表达，
嗯，
就特别他的个性。
不，他这种个性也就铸就了我的这个后二将近十几年的命运，
嗯，
就是实际上就是比较的，其实我没停。但是这种个性就让我付出代价，因为他后来从那儿开始之后，就中国他影视圈有一种气氛的改变，因为钱多了嘛，所以大家都需要特别快的，就是什么都行，有就行，弄出来就行。
对，
在这种思维下我就比较吃亏，因为大部分人说我想的太多，因为我还回到基本的规律上来，什么叫戏，什么叫故事，是吧，咱们聊一聊主题，是吧，然后有一点责任感、
嗯、
就是我们这个是吧，就这些思路其实就比较受挫。嗯，
对，这是为什么
没有与时俱进，
没有与时俱进，
进不了、
嗯、
你想我为什么我学的是戏剧影视文学，最后出来我也没有干这个、
嗯、
就是因为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去 当那种小编剧小孩儿，
嗯，
人家弄个剧本说你们几个来帮我改改台词，帮我什么什么，就是拿到过几个，就是像你说的快钱儿，
对，
钱儿弄进来，说赶紧弄一个出来，《流星花园》火，你们也给我弄一个这种，
是，
什么什么火，你们也给我弄出来那个剧本，哇，我一个刚毕业的小孩儿，我都不行，看不下去，根本就，
嗯，
后来就觉得这怎么行啊，这真。干不了啊，这
是人话吗？
啊，都不是人话呀，都不是人话呀。
流星花园我确实觉得不是人话。
那流星花园
是哪个版的呀？
就是台湾版的，
都不是人话，哪版都没有。
当时只看帅哥，
嗯，
这剧情什么什么，他说那话我就想，这种感觉，
对，就是完全没有逻辑了。最后就
你想说你端端你心情不好，你怎么着你哭了。
倒立，
然后郑哥过来说：“你还好吗？你如果不想让眼泪流下来，你应该倒立。”我就这样子，
那我肯定抽他。
对呀、啊，说哪有人这么说话呀？
倒你大爷！端端肯定
只有那一句至理名言：“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嘛？”
对。
就是其实确实是哈，这么想想，从那几年开始，那确实就是一年不如一年，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越活越回旋。
在某种标准上不如，你可以用这个词儿，在另外一个标准上又是在进步啊。
就是但是他的这个思想意识，这个思想高度的东西，还有他这个艺术性的东西，确实就是影视剧都算上，电视剧都算上。
他现在我觉得其实对他，他本质上他就是他是个娱乐产品，他不是艺术，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要要求他是个艺术，谁也没有要求他是个艺术。
不过你也不能一点都没有啊，关键是可能还是因为我小时候吃太好了。
不，我觉得现在他的艺术功能艺术的本性在回归，就是他经历了这，因为这一段时间是要培养市场的时候，是要
发展的时候，
对，然后现在我觉得又是时候，他可能拾回一点他的艺术本性。
他当时
因为我觉得他拾回艺术本性的前提是，一个东西如果他不牵扯到太多的钱的时候，就有可能有艺术性。那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发展，现在一个剧组不需要那么多人，对吧？然后他又，你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咱们四个人就能拍一个戏，你如果有的说的话，
拍一个，
真的就可以拍，因为你现在就是你手机的质量，对吧？包括现在拍摄的设备、灯光，这些都不是过去你得好多人做这事儿，
是的。
现在不用很多人，
都
很后期的这么的发达 ，AI 技术是吧？所以实际上他又回到一个个人的创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开始我们说，思想啊、艺术啊这些有可能，有可能成为新的生产力，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就是大很多人就很多很长时间都在说，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杀死了电视，什么的，然后短视频平台就是把中国人变傻之类的。但实际上我会觉得在很多短视频平台上会有很多很有高度的东西，
当然是很优秀的，
很优秀的，
很聪慧的，很那个很智性的，
很新鲜的，
是很新鲜
的，对，它水准真的高啊，
是，
而且甚至有很多都是就是一个人弄出来的，
是，对，
你会觉得高手在民间，
是，那肯定是嘛，
确实，
肯定是。
你平时也会看这些吗？
也看，我因为我不反感，但我不去追，我想的时候我就看一看，我那这种情况下，我每次看都有收获，你看他是这么想的，挺好，
对，
你知道吧？因为你都感受到普通人其实他对于生活的这种这个容忍力，其实比这些搞文艺的要强壮的多。
没错，
他们的幽默，然后他们就是给予的东西，实际上更雄辩，比就是那个天天就是所谓知识分子这个圈层要雄辩的多。我认为，
但是你看到就很多年轻人很优秀的这种，你会焦虑吗？看多了，
咱有什么焦虑的？那不焦虑啊，那不为他高兴吗？牛逼啊！我靠，对啊，你不是还得管我叫哥吗？你见我面你还惹我，
对呀，
别
绝对自信
啊！你不是对是吧？对呀，你不叫，对，不， 太不焦虑了、
嗯、
对，跟他学习、
嗯、
把他放在我队伍里边、
嗯、
你这单弄太好了，你弄弄这个
收编了就
给、
嗯、
对呀、啊、这不是他就对呀、啊、他
有啥可焦虑的，
对，
你
在你
有啥可焦虑，
没有啊，
对
啊，还得叫我姐吗，
对呀、啊、
真是
你在牛逼我给你发工资是不是
那可不是吗，对呀、
啊、那刚才正好说了几次了，说你现在就在做的事情是跟什么灵性啊之类的、
嗯、对，
那具体是一什么样的事能说吗，
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就是个电影
啊，
是个电影、
嗯、
我对一个电影项目，现代的，什么题材，你这个题材你怎么划定，你给我几个选项，
情感，
情感，
都市
OK， 有
悬疑
都有，
嗯、
都有，
就现代剧，
嗯嗯嗯嗯，电影，
现代电影，
对对对、
嗯、
而且我想我现在在论证，我想首先它是一个总体上是一个给成人看的动画片，我想用全数字制作、
哦、
然后我看一看在这个全数字中，我看用这个视频生成这个手段，它几乎每一个月每两个月都在进步，所以我看看它能够有多大，比如说能有多大程度上替代传统的动画片的制作，因为成本就下来十分之一呢，
嗯，
你知道吧，能比如说我在论证这个事儿，如果它达到70%或80%以上，我就可以管它叫第一个用这个 AI 技术完成的、哎、
电影
长篇的总体上是现实主义题材的故事片，我觉得这在全世界也没有过。
那画风呢，如果是动画的是水墨吗，
非常好，No， 不要那么的表现主义，
中式，
对，也不是中式，就是它还是总体上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样态、
哦、
没有那么强的那个
派别，
对，
那可能我特期待看一那种水墨的那种，
它可能有部分可能是我觉得现在一切都是混搭的啊、
嗯，
我觉得没有自由是艺术的本质，没有规定你应该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混搭中你找到好的和谐就可以，
是
啊，你想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不大白话就想怎么样怎么样啊、
嗯、那故事大概是一个什么类什么样的故事呢，
他讲了一个就是一个2000年左右一个县长和一个小地方一个南方海滨的一个县长和一个记者北京大城市的记者的故事的情感故事、
哦、南方小地方的县长和北京大城市的记者、
嗯、
对一个白左原型的，那时候白左刚刚在中国开始有了萌芽是吧，就是白左这种性格、
啊、
对吧，这种意识形态、
啊啊、
是吧，然后呢另外是一个绝对本土的、
嗯、
土生土长的熟悉中国人和就这么一个这两个人的情感故事，
那就
因为
冲突，
嗯，针对一个其实是文化冲突，
嗯、
一切对、嗯，但是他们在这个，但他们有了某种正向的情感，这种情感要比爱情要大，就比传统我们理解的爱情要大得多，但它是正面的。
是男女吗？
一男一女，
哦、
县长是男的，记者是女的、
哦，一男一女，但是最后产生的情感并不局限于爱情，
并不局限于爱情，
嗯、
要比爱情要广泛的多，
会有一点英雄相惜，或者说是共同
那个有点浅了，没有那么、
啊、
那么单向度的是吧、
嗯？
没有那么的、
嗯，
没有那么的英雄相惜，哇，这都太文学了，
哦、
它更复杂，它复杂的结果，但是一种正向的，是一种互相，它是欣赏的。
嗯、
虽然
是敌人，我们郑老师也变了啊、
嗯！
我们郑老师现在也现实主义，
嗯，
我们也来自生活，
是是。那我再过十年，可能
也
能赶上，
也开始好好说话了，不那大长段儿，哇天！
嗯，但是他那大长段可是塑造了我的各个关的其中的一环啊！
那太好了，
嗯、
那太好了，总有这种东西。
正是在那个时候啊，我
就入教科书了嘛。
对呀、啊
嗯，
对呀、啊，
真是、
嗯。那太好了，再继续再写另外一本教科书，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中国的我们国家的传统还是相对来讲，他对文学、对文字、对这个他相对敏感，他的理解力更强。但是现在经过20年的这种影视厅的培训和经验。 我觉得我现在想就是尽量的少用这种严格意义上是文学策略来打动人心，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气喘吁吁，我拍的这个气喘吁吁就是一个就是虽然它这市场上就挣着钱了，但是它评论很糟糕嘛，但实际上就是说它的就是我在尽量把语言淡化，通过本身的这个形式，就是只属于电影这个东西的手段来达到你的一种领悟或者心理。那这个呢可能早了一点，
太超前了，但
是我觉得现在我还是我觉得我这个整个就是作为电影本身它跟文学是不一样的，
对，
知道吧，但它需要你一定的经验，你经验足了以后，因为我们现在看过什么爱死，就各个流派的，比如 Tim Burton 对吧的电影 ，Wes Anderson 的电影 ，Quentin Tarantino 电影，他们就是你现在已经有了这个以前的这个就是靠小说积累出来的文字的理解力，现在对电影也有，我觉得越小孩他可能就更有一种对本身对这个视觉跟听觉的理解力就。我觉得，所以我刚才说这东西，实际上它很电影。
对
啊，
你喜欢的电影导演
没有？没有啊，没有。
那电影作品
或者说我都喜欢啊。
电影作品呢，就是你现在就是对你很
啊，
你很喜欢的，很认可的。
也没有，我没有，没有，我认可，我有时候认可的东西，你完全就是一个，你不知道我认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我认可什么东西，这跟我现在目前的需要有关系。
啊，那我这么问吧，就好像比如说您的那一部作品奠定了我的各种观的其中的一环，那有没有一些什么电影、影视剧、文学作品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些作用
影响？
哦，
比如说你看到了这个情节或看到了这个东西，你就哦可以这样子。
嗯，我觉得没有一个作品那么全面的代表对我的影响，它是无数的，
是的，
甚至我都记不住名字的这种它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构成的
拼凑起来的，
对，
果然风象星座，果然是一个风象星座，很难抓
得住。什么星座的？
双
子。
哦，很难抓
得住。啊，我刚才还想说呢，
抓不住。
对，很难抓得住。
确实是。
也就咱仨这么那个胆儿大，就这回事就录了，
这儿狂抓他们，
对
这儿
对。
然后啊，对，但是其实我还是接着正好刚才那个话啊，就是他的那一部电影作品叫做《气喘吁吁》，就是虽然他说得到了评价不是很好，但是其实更多的当时的评价就是看不懂，
其实、
就是看不懂。
嗯、
但是呢，就是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我很喜欢的一部作品，甚至我对他喜欢的程度是超过《恋爱中的宝贝》的。然后呢，我会推荐年轻的朋友找来去看一看，就是看看，就是向郑老师验证一下，在你们经过了这20年的视频的这些锻炼以后，看看现在看能不能看得懂这一部电影作品。
对，
我会很喜欢它。
我也推荐给年轻的朋友看看《大明宫词》。
对，
《
大明宫词》，
因为其实对它，对是。它是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是没什么变化，就这两个东西。因为我喜欢浓墨重彩的东西，我喜欢夸饰。以前我用文字夸饰，现在我用颜色夸饰。然后我用印象，我的就是我对我用氛围夸饰。其实它策略是一样的。
对
啊，另外我喜欢心理。以前我直接说出来，现在我靠其他的东西暗示
手段，
我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去暗示，因为电影它是一个暗示的东西，它不直接作用在你的理性上，电影是一个情绪的东西，它是总体上对构成你一种情绪的一种一种压迫，不管是好还是坏，这就是好电影，啊，所以有时候
情绪操控。
对对，
确实是，对，而且我白羊座嘛，我吃的这套主要是，我特别吃他所谓夸饰的这一套。
是是是，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他都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抽象出来的一种现实，一个就把现实的本质元素啊，以前是靠文字可以说这件事儿的，现在我觉得靠颜色 是吧？
对，
靠这个靠
这
些手段，
对对对，嗯。
那我现在要做的这东西就更严重，在这个方向上，我是一个形式主义狂徒。其实作为这个，你比如说你像大明宫词，其实它在文学上它是形式主义很强的一个东西，
是的
啊，所以它用的词啊，包括它进到那个形式中去。所以我啊，
当时看也特合理，
因为我的
不觉得违和。
我的老师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会曾经提过一次，就是讲过一个什么呢？就是一旦这个剧啊或者电影啊出现了旁白，出现了话外音，就是说明这编剧这导演没办法了，他没有办法
表现，拍不出来
只好话外音说。
是 是, 是，
但是大明宫词全篇都是话，
但是
上来就话外音。
但是就像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中国的艺术教育中有很多这种莫名其妙的规则，
对，
教条，
它适合某种状况，但它就变成了一种全能的一个规则了。
对，所以呢，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当时我吃了老师的那套，就是说啊，用这些比如说形体情节，不说话表达出来的高级牛逼，你非得给他都说出来，都外化出来，都用词儿说出来，一般。但是呢，他这一部《大明宫词》没有给我这种感觉，就是觉得所有的旁白都对着呢。
你知道
应该的，
给我什么感觉吗？就是全篇都满，就一直满，就像郑老师自己说的浓墨重彩，然后诗情画意，所以他从头满到尾，你也就觉得
就是也从头满到尾。
他第一幕开篇是老了之后的太平，我觉得那个配音演员太厉害了。
据你奶奶讲，我出生的时候长安城阴雨连年，一连数月的大雨将大明宫浸泡的仿佛失去了根基，甚至连人们的表情也因为多月未见阳光而日显苍凉伤感。按算命先生的说法，这一切主因预示着大唐期盼的将是一位公主的临时。
花样更年华，
反正我一看这大明宫词，然后我哇塞，这个可以，因为李少红的片子嘛，我就首先在放在心里就不一样的位置了嘛，我喜欢他嘛。看完后面那个编剧正中王耀，我操，这俩
是我认识那俩吗？
这俩
你是先认识他们的后有这剧？
当然了，先认识他们。
而且我们那时候特别不像是那种正经人，
正经人
就是所谓能坐下来写东西的人，
那更不正经，
是吗？
那特别不正经，你感觉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个不靠谱的那种胡逼的那种，你知道吗？更热情的，哇，张牙舞爪的就来了，端什么，就那种，就他就旁边一立，那种
跟一雕像似的。
对对对，王耀就在旁边画，
花枝招展，
对，花枝招展，
因为他长得像小姑娘，年轻的时候，
长头发，长头发，
那肯定帅呀。
对，
当时他俩出街，这
他是那种偏女性的，挺漂亮的，
对，
阴柔的那种。
对对对，
你看编剧，哦，这。写错了，但不可能写错一个人，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叫郑重的也多，叫王耀的肯定也有，
但
主要是这两个名堆一块儿没错了，你知道吗？我想，我怎么可能？
那你当时看这个剧，然后呢，又是在你心目中特别没样的俩人，
就是想
出
冲突
吗？
冲特别冲突，怎么可能是我对这俩人有误解呢？那种，我贼重新认识他们一下吧，那种感觉。
那你当时问他们了吗？
没有，后来就没碰着。
啊，没碰着。
从那
会儿也
没
个微信啥的。
对。
所以这20年之后，这缘分才续上。
对，所以上次他在这儿，我在别的地儿嘛，老麻发了他的一照片，我操，我就回来了，你走了又啊，我就马上我那边正，然后我说不行，我得去见一人去，我开着车就往这儿奔，然后你20分钟你走了，
说一声让我等一等，
是我说的，就是
那就跟现在还出去玩吗？喝着晚上
还去啊？少多了，有点累现在，但也去。现在我玩就去做披萨多好，这做披萨又能见到你们大家，然后我在这儿我还劳动，我觉得特棒。
是现在那个、我们今天还是在这个听说瑶瑶的这个
主场
据点
据点这儿主场这儿录的、然后那个这儿有一 F4听说 F4 就是有咱们今天的嘉宾
郑
重老师、然后明天我们将即将录的呢是毕老爷也是这个
不是那个毕老爷
北京老炮
北京老炮
文艺圈老炮、
对然后也是经历丰富啊有一些这个反正这咱常人接触不到的经历啊、然后还有一水哥那也北京老炮儿啊
哇那绝对的、
那水哥说话
披测界大腕儿
水哥说话就是满嘴胡说八道但是
一本正经
一说到披萨就一本正经
对
就特烦所以他后来跟我聊天说什么我都不信然后
我听过他的事迹人家在那儿哇哇在那儿说然后丹尼直接给人来一个您吹牛逼了吗
特棒
水哥直接就那种嘎嘎嘎嘎乐水哥跟我说是那个我大儿子啊我大儿子35了然后什么怎么着我就说我说那您这未成年就有孩子了哎呦给水哥高兴的我都60多了是吧
没有没有59
啊就我都60了好像是记得说了个6、我都60了那我孩子35怎么了就还有点娇羞什么的我说你不可能你这肯定是没满18就给弄怀孕了才有的孩子要不然怎么能35呢你现在怎么可能60呢给高兴坏了
还有一位呢
还有一位就是还有一位就是听说的
老板、
光光然后也是就
好哥们儿
对然后也花蝴蝶就是一巨正经的花蝴蝶没有什么恶习不抽烟也就喝点小酒不泡妞就这么一 F4 现在在听说弄了一个
一会儿端端吃吃那个披萨
对
我们就坐着玩特
必须的
意式披萨你要说坐着玩水哥可不乐意了
说到辅佐我现在就辅佐水
你
辅佐
自己打脸了
这个精神上我不辅佐任何人
体力上
我可以辅佐任何人
那您
体力上辅佐任何人get到了吗
是我可以对
那您在这披萨里头负责什么一个具体工作呀
我负责厨房的卫生
洗碗扫地
拖地每天 我最后都是把它弄干净了
哦就是清洁小镇儿你知道吗
但这工作很重要厨房
是
然后、这个、
厨房清洁
对这个特棒
就正哥赋予了自己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
角色
是大家角色这个很重要卫生嘛对吧
对本来就不重要
所以您本来也是一个爱洗碗的人吗
我特别爱洗碗
啊真的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做过这个洗碗工然后那个他要求特别严他们
是的
所以每次就是你特乱然后你把那个就擦得锃亮的时候就特舒服
跟我太般配了我就不爱洗碗
以后你们家碗我洗你留着我靠
那
带孩子喜欢吗带孩子行吗
带孩子
啊
我太喜欢小孩了
就体力这边都行呗
我太喜欢小孩了而且我对啊我特别喜欢就琢磨教育这件事我觉得这是最根本一切哲学大哲学家最终都是教育家因为他们要想着怎么让改就不能说改造怎么促进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终极任务就是最终的责任感就是怎么样促进人那就是对你下一代怎么去爱他们这个
你
再别说了再哭我就哭了再说
你那个20年后再见郑重你有什么就是完
别一次隔20年啊
对
就你有什么觉得
从此以后就隔不了20年
柔和了不像以前那样利了是吧
他以前都基本不说话
我不怎么爱说话对我其实我就看对
那会儿可能刚写完《大明宫词》正自闭
那时候没有的那时候刚还去美国之前吧
他说他二
美国之前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是91年去的
啊那你那是刚回来
应该是回来
回来。
对，哎，但是跟那个跟那个黄宇黄飞他们玩，其实那是我去之前，因为我老中间回来。
对，
我那时候老中间回来。
对呀、
啊，对对对，我觉得是那时候是90、91年、92年认识的你们。
哇塞，上个世纪的事儿、
嗯。对，就是那个
91年、92年，我小学还没毕业呢。
他们是跨世纪的。朋友，
朋友
啊，是上次见面是上个世纪，然后现在
说了，
上次见面还是上次，
上个世纪，上次，
哎呀，真的是，
咱们今天借叙了旧、
嗯、
啊，也那个又重温了一下《大明宫词》
嗯，
然后特别荣幸能把这么一部大顶流的、
嗯。
编剧给请来，
对
啊，这也是我本台的荣幸。
嗯，因为刚才不是郑重老师不是说了吗，要从现在开始好好看一遍《红楼梦》。
嗯，呀，但不、
嗯、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有这个愿望。太长了那个，我觉得，而且太对，但是
反正不管是什么时候吧、
嗯、
看完了以后咱聊一回好不好，我特别想跟您聊。
好，
好吧，
好，
嗯，
好，这是一个创作，
对，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创作，
对，
作为一个人物心理，
嗯
啊，
然后咱们就
是，
嗯，我也服了，从他妈念念那个课那个粉丝供稿到变成该看《红楼梦》
聊吗？扯吗？
不，咱可以聊一个飞的，就是咱们四个人坐那儿编一个《红楼梦》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怎么样？
不，
咱们就从就是刘姥姥来，咱就刘姥来了，
刘姥姥风雪山神庙、
啊、
是吧？
对，就刘姥来了这一段，
对
啊，
可以可以。
然后你是刘姥姥，你是王熙凤，
我来不了王熙凤。
我觉得就是从一个人物入手，我觉得然后我们就聊聊。专业的事儿，我觉得现在专业太缺失在这一行里边、
嗯、
就是对于人物什么构成人物、
嗯、
什么叫戏、
嗯、
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人聊你知道吗，就这个、
嗯、
其实这是很专业的事情，这个是、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技巧，是一个手，是一个手艺，
嗯，
我觉得现在太轻手艺，然后太重视那些
流量，
那个要么就是太抽象的东西、
嗯、
那个要么就是这是一派，还有一派就是太注重这个你说的这个流量，这个我觉得要想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出现得回到手艺，
没错
啊，你怎么哦是这么个事儿 OK 好，我们现在开始分析人物，他怎么想他怎么想他怎么想，这个其实特有意思的一件事，它是一个启蒙，就是戏剧启蒙，我觉得现在特缺这个，
嗯，
我觉得这个，所以咱们可以玩这个实验、
嗯、那我知道了，下回咱们的主题就是跟郑重老师一起编故事，
可以啊、
哎、
我觉得特别
有意思
吧，
就比如说你说一个动议、
嗯、
你说一个现象，然后我们说把它，我们就把它发展
成
对
来一个
下
回、
那可这可是发散的、
嗯、
脑洞的、
啊、发散，
对对
对、
嗯、
我觉得这个也许咱们就编了一故事，然后咱们就可以拍它
走起来了，
对，因为没有，又回到那句话、
嗯、
创作本身没有就去魅，我现在就是咱们大家一起去魅、
嗯、
凡是在那吹牛的人、
嗯、
事儿逼、
嗯、
吹牛逼的人，他们都是在那，都是骗局、
嗯、
我觉得创作就是回到最本质的儿童的游戏状态、
嗯、
儿童的心态，成人的技巧，
嗯，
然后就会出现很天真的东西、
哎、
然后又有曲折，然后就是它本身回到游戏状态，没有那么神秘、
哎、这是我的人生信条，我的人生就是游戏的、
嗯、
游戏感，
对呀、啊
嗯、
就是啊，我们以这种态度来玩，任何事儿都这样玩。
嗯，那我觉得端姐最好在你这次回泰国之前，因为要是连线的话，
我们可以去泰国录一期吗？
可以啊，
热死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操，
我们家
没编完中暑。
哎呦，
我上次去苏梅岛是带我闺女，
嗯、
我们俩租我租了辆摩托车，
嗯、
我们在待了、7天，
嗯，
就天天在那个苏梅岛上各种转。后来我刚才问他，
嗯、
我说他住哪儿？就你是不是住那白房？
对对对，
半山那儿。
对 对，
我们俩上去，然后在那儿就是还说。说对我闺女说，哎，这房子挺好的，
就
那一片。我、
嗯、
操！我说是挺好的，
嗯、
那确实挺漂亮的那边啊、
嗯
嗯。
行，
今天这期太丰满了。
对，
嗯
，OK，
好
，OK 啊，
使劲得琢磨，再听第二遍、第三遍。
嗯、
OK，
对，好，那今天
特别
好
，call back， 随时回来。
今天这一期、嗯、那就先这样子，朋友们，然后你们就期待一下之后我们玩聊飞的啊，嗯、跟郑重老师一起编故事。然后我们的这个收听的平台啊，有几个，一个是 荔枝 FM 搜索糖蒜广播，再有一个是小宇宙 APP 搜索花样更年华，以及我们在豆瓣的播客上也是花样更年华，还有呢就是在微博上也可以搜索花样更年华也能听，而且微博还能给你用 AI 总结出段落大意、啊、巨牛逼现在、
是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微信花更2023汉语拼音花花更更2023，可以呢到我们的群里面，如果对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有任何的想说的呢，可以在上述的几个平台里留言，也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更细的聊天，好吧。那今天谢谢郑东老师，
谢谢你，
哎，谢谢
yes yes boys and girls
吃披萨去喽，
吃披萨去了、
yeah.
找水哥聊天去再见
拜拜
拜拜